哥哥伟廉一直还没有到，我到门口去送客，顺便在街上逗留片刻。我向着百德街上上下下的张望，但依旧没有伟廉一家人的影子。此时虽只是下午四点，但因着正月早临的黄昏，家家铺子里的灯光都亮了起来。对于伟廉，这么多年来我仍旧有着小妹崇拜大哥的感情。他比我年长五岁，是个牧师，也是我们彭家唯一的大学毕业生。我总觉得伟廉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，他明了世界局势。然而多少时候我巴不得伟廉对世局变化不会看得那么透彻，因为他的看法真叫人害怕。十年前，就是远在1927年，当伟廉还在德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他便说到有可怕的恶势力正在德国扎根。他说就在大学里面，一种世间从未有过藐视人类生命的邪恶的种子正在怀胎成长。凡是读过他论文的人都对伟廉的看法一笑置之，但如今说到德国，再也没有人敢笑了。多数好的钟表都由那边来，但最近好几家我们往年所交易的钟表公司都神秘的倒闭了。伟廉相信那就是有计划大规模反犹太运动中的一部分，因为这些倒闭的公司都是犹太人经营的。伟廉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，专门负责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因此他有许多这方面的情报。当我们踏回铺内关上店门时，心中暗想，伟廉对传福音正如父亲做生意一样，两人的手腕均不甚高明呢。近20年来，我也没听说过他带领过一个犹太人信耶稣的。伟廉从不想改变别人，他只是专心服侍人。这些年来，他们一家省吃俭用，终于省下一笔钱，在喜华森建了一家养老院，接待年老的犹太人。但事实上，他也收留其他宗派信仰的老人，因为伟廉一向反对种族歧视的观念。但过去几个月来，事情却显得格外不寻常。养老院中挤满了年轻人，而且都是由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。伟廉和他一家不得不把自己的住屋也空了出来，搬到走廊上去睡。但那些被吓得弃家逃亡的犹太人仍是成群成群地涌进来，随着他们而来的则是许多恐怖的新闻。我上到厨房里，那里正冲好了一壶新咖啡。我拿着咖啡壶走到楼上珍苏姨妈的房间，当我把咖啡壶放下时，我对着那群聚在蛋糕桌旁的人问说，那些德国人究竟要什么？想要打仗吗？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话题，然而每当我想到伟廉，我就会禁不住想到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上去。一阵沁人骨髓的缄默淋到那张桌上，很快便散布到整个房间。过了片刻，有人开口说，管他去呢，让他们大国去打仗，反正影响不到我们了。一个钟表推销员应声说，对啦，上次大战时德国也没给我们找麻烦，让我们保持中立，对他们有利。另一位我们常向他买钟表零件的商人说，你说的好容易，你的货都是从瑞士来的，但我们呢？如果德国打起仗来，我做什么呢？战争会叫我关门大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伟廉走了进来，跟在他后面的是我的嫂嫂文婷及他们的四个孩子。但这时全屋的人眼睛却都落在另一个人身上，伟廉正紧紧握着他的手臂。他是个30出头的犹太人，戴着犹太人典型的阔边黑帽，身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衣。 但叫人不能不看的乃是他那张脸。他的面部被灼伤了，右耳前挂着一小束灰色蜷曲的胡须，其他部分的胡须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敞开的新鲜伤口。威廉用德语说：“这是屈里伯先生，他今天早上才到喜华森。屈先生，这是我的父亲。”接着他又用荷兰语很快地告诉我们，他是坐牛奶车逃出德国的，一群慕尼黑街上的年轻人把他拦了下来，烧掉了他的胡子。父亲已离开座位，站起来热烈地与这位新来的客人握手。我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碟纳利做的小甜饼。如今我多么感激父亲坚持他的儿女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，除了荷兰话以外还得说德语和英语。屈伯里先生在一张椅子边正襟危坐，眼睛呆呆地注视着他膝盖上的咖啡。我搬了一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，一面不着边际地漫谈着我们荷兰正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。周遭其他客人的谈话声则继续不断地此起彼落。我听见那位钟表推销员在说，那只是一群恶少，是喜欢恶作剧的街边飞仔，每个国家都一样啦，警察迟早会逮住他们，德国究竟是个文明的国家啊。就这样，在那个193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一片阴影开始轻轻地笼罩在我们身上。但谁也想不到，这片小乌云会继续增长，直到遮天蔽日。有谁会想到，在这个遮天的大黑暗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选召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呢？父亲和碧倩，康先生和伟廉，甚至连这座建筑格式特殊的贝雅古屋都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晚上客人散去之后，我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心回想往事。床上还放着我那件深红褐色的新衣，一整天我都忘了穿回它。我想我本来就不注重衣饰的，年轻时就是如此。那一夜，童年的往事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显得格外接近，也格外紧急。今天我晓得，那夜的种种回忆，不是开启往事的钥匙，乃是开启通往将来的一扇门。我晓得，当我们肯让神使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经验时，神能将他们转变为奇妙完善的先锋，帮助我们日后做成神所要我们做成的工作。只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。其实像我这种年纪的人，一向过的是呆板的生活，又有什么新的未来要我现在准备好去面对呢？当我在顶楼的床上躺着时，我只记得某些往事格外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的眼前，他们是那么清晰，那么接近，似乎并不只是往事而已，似乎这些往事还要告诉我些什么呢？第二章往事。1898年我才六岁，一早起来碧倩就把我叫到穿衣镜前教训我，
看看你穿的鞋子，每隔一个扣子便没扣上，难道才第一天你就准备穿那双破袜子上学吗？你看纳利穿得多整齐。
纳利和我合用贝雅古屋顶楼上的一间卧房，我瞄了一眼我那8岁的小姐姐，的确她那双多扣的鞋子倒真的是扣得整整齐齐的。
我勉强把袜子脱了下来，碧倩则埋身在衣橱里认真地翻动。其实碧倩那时也才不过13岁，但她却持重老成的好像一个大人。她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的乱跑乱跳，也不像他们那样的鲁莽。碧倩患有先天性的恶性贫血，因此当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忙着玩捉迷藏、滚铁环，或在冬季沿着结冰的运河溜冰赛跑时，他只能乖乖地坐在一旁，做些沉闷乏味的大人工作，像刺绣之类的。那莉玩起来跟我一样凶，他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可是他又能每件事都做得那么恰到好处，这实在有点不公平呢。娜丽这时一本正经地开口了，碧倩，我不想戴那顶又大又丑的帽子上学，要不是因为珍苏姨妈出钱买了它，我早就不戴了。去年那顶灰边的帽子已经够丑了，今年的这一顶更糟糕。碧倩十分同情地望着她说，可是你总不能不戴帽子上学嘛，你也晓得我们花不起钱再买一顶。娜丽很快地回答，我们不必再买一顶的。娜丽朝着门房口瞄了几眼后，随即在这间狭小的睡房内仅有的一张床边跪了下来，伸手到床下拉出一个小小圆形的帽盒，盒子里放的是一顶我所见过最小的帽子，而且是一顶毛皮的小帽，还有一条蓝色缎带用来绑在下额上。啊，多漂亮的小帽啊！碧倩极小心地将它从盒子里取出来，对着由屋顶空隙中所透进来的一丝微光细细地欣赏着。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娜丽说，是温黛华太太送我的。温太太是我们附近一间女帽店的主人。娜丽又接着说，她看我一直在看这顶帽子，就把它带过来送我了。这是在珍苏姨妈捡了那顶丑帽子之后。娜丽边说边指着衣橱顶上的那顶帽子，那是一顶宽边深褐色的女帽，其上插着一束紫罗兰。这顶帽子也清楚地显示出送帽人的个性。妈妈的姐姐珍苏姨妈在她丈夫过世之后便搬来与我们同住，虽然那时她才不过40岁，她便一再声明是来与我们同度她余下不多的残年的。自从珍苏姨妈搬来之后，我们这古屋的生活也显得格外复杂起来。在她之前，妈妈的另外两个姐姐碧姨和安娜姨妈早已搬来与我们同住，如今又有珍苏姨妈，这一栋原来就很拥挤的古屋就显得更加拥挤起来了。尤其是珍苏姨妈拥有大量的家具，而每件家具都是大的与这贝雅古屋中的小房间毫不相称。珍苏姨妈来了之后，就选了店铺和工作室楼上的前房作为她自己的房间，前面的那间房间是她用来写福音单张的地方，后一间则用来接待那些支持他工作的有钱的妇女们。他所写的福音单张是全荷兰闻名的。珍苏姨妈相信我们来世的福乐全靠我们今世的成就如何。他在书房的一角辟出一个小小的角落，恰好够放一张床，晚上他就睡在那里。他常说，死亡正伏在门口，随时会伺机将它掳去，因此他把睡眠也当作一件不得不办的公事，而且尽量地缩短消磨在床上的时间。